南韩总统府官员在星期日表示，尹锡悦总统会在5月19号至21号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三方会谈，讨论战略协调措施，以升级合作应对包括朝核威胁、供应链以及能源安全在内的共同挑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索利斯在5月15号在该个机构举办的线上讨论会上指出，这次的 G7 峰会紧跟住日韩关系不断和解的趋势，两国现时致力于在经济安全、共享有关系北韩核计划的信息方面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索利斯表示，过去几个月里面，尹锡悦在决定解决战时强迫劳动问题的方案的时候，确实推动了这一局的进程，这个将要求南韩公司向补偿基金捐款，而日本公司的捐款将是自愿，这个为日本以及南韩开始拉近距离，并且充实可以合作的很多领域创造了空间。他们很快在半导体先进化学品方面的出口管制纠纷，现时又重启了穿梭外交，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岸田前几日刚刚在首尔，之后尹锡悦总统将前往港岛。由于1910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的殖民占领、强征劳工案、慰安妇等历史的积怨问题，南韩和日本的关系长期保持紧张，但是近期却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迅速回暖。今年3月尹锡悦访问日本，5月7号至8号岸田文雄回访南韩，时隔12年两国首脑成功重启穿梭外交。据南华早报在8号的报道，中国解放军官方报纸警告说，中国应该是对美日韩的军事合作保持高度警惕的状态，如果美日韩结成一体化联盟，很可能在东北亚制造阵营对立。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长美贤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尹锡悦上台之后的政策变化源自于北韩、中国和俄罗斯三国共同构成的安全威胁。
And since Russia's aggression to Ukraine has started, G7's meet.
长美贤表示，自从侵略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就受到了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所以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以及北韩。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弹药，并且获得技术支持以发展它的导弹。在中俄支持之下，即使是北韩试射多枚的导弹，联合国安理会亦都不可能对北韩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中国作为俄罗斯自然能源出口的客户支持俄罗斯，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提供很多的产品，中国很有可能逐步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长美贤预测，在比较差的情形底下，当北韩进攻南韩的时候，中国将会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进攻台湾，这个时候如果是没有美日韩的配合，是难以形成有效的威胁。不过亦都有一些专家认为，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短期内可以取得进展，长期很难演化为正式的三边同盟，主要是面临着历史的矛盾、对华利益诉求等多方的挑战。长美贤表示，南韩直到1945年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很多的南韩人为日本政府工作，当南韩在二战之后成为独立国家的时候，这个事实并不令人舒服。二战之后，韩国政府需要证明自己是反日的一方，而不是二战前日本政府的一部分。他指出，从该个时候起，反日在韩国成为了提高政府声望的流行政策。南韩政府的每一次失去民望，都打着反日牌来提升民望。尹锡悦总统以后是会否是用反日牌来拉高人气，是有可能。南韩的教育正在营造反日是一个正确的氛围。此外，由于南韩经济非常依赖对华贸易，再加上中国仲是可以通过支持北韩、恐吓南韩等等的因素，南韩被视为是美日韩三边关系当中的短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朝韩问题资深研究员、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扬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日韩关系在向前推进，但并不完全一致。 在朝鮮問題上面他們有更多的共識，但是在印太合作上面對中國的看法存在著差異。他說南韓可能最不願意跟中國競爭，因為他們擁有最大的經濟利益，而且在地理上朝鮮半島比鄰中國。長美賢表示，即使是南韓是美國的正式盟友，南韓的對華政策亦都是比較軟弱。他舉例說，上屆的南韓政府曾經使用火控雷達對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巡邏機進行照射，並且還終止了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意思是對中國的友好。長美賢說，由於南韓非法佔領日本竹島，日韓關係惡化，南韓前政府亦都曾經試圖退出同美國的合作，因此美日韓合作的安全合作水平將取決於日韓關係。日本估計南韓今後可能會打出口是反口牌，這個會阻礙日韓深度合作，這種的三方合作將會依賴作為日韓之間的橋梁。安德魯揚指出，美日韓三邊同盟或者亞洲北約建立的可能性是都比較低，三方的關係更加好像是一種三邊夥伴關係或者是三邊安全合作，仍然是非正式的，但是顯然這種的關係正在加強。安德魯揚指出，我是不知道日本或者南韓是否準備好建立三方聯盟的承諾，至少我認為非正式地進行會更加好。關於是否會存在著亞洲版的北約一直存在疑問，但是安德魯揚認為他不認為亞洲北約會議承認，這些對話從未真正取得進展。上個月底尹世月訪問美國之後發表加強延伸威脅的華盛頓宣言，表示將會成立美韓核磋商小組，以及是不排除日本的加入。布魯金斯學會的安德魯揚認為，美日韓領導人可能會在 G7 峰會期間討論如何將日本融入核磋商小組，加強聯合軍演以及是軍隊的互操作性，以及台海和朝鮮半島應急計劃等事項。他亦都指出，在台海衝突當中，南韓可能主要給予後勤或者是外交經濟支持，但亦都不排除派遣空軍參與的可能。他說，我認為這個就是三國領導人想要討論的問題，即使是南韓不想參與，美國和日本亦都會想知道南韓的想法。他還表示，南韓會擔心，當然是如果美軍前往台灣，這樣就會讓南韓更容易受到北韓的攻擊呢？如果日本為台灣部署足夠多的部隊，主要是空軍和海軍，這個會在朝鮮半島上面造成漏洞呢？這三個國家必須要了解什麼的軍力和美軍會被派往台灣，以及是如何同時免受北韓的威脅。近日美日韓軍事合作呈現著日趨緊密而且是持續提升的態勢，美日韓三國的國防部長同意重啟聯合軍演，四月初在朝鮮半島附近海域是舉行反潛演習，韓方已經是正式恢復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日韓安全對話亦都在事隔五年之後重啟。據路透社的報導，日韓兩國預計在6月初同意通過美國的系統連接各自的雷達，以便在面對北韓彈道導彈威脅的時候共享實時的訊息。哈德遜研究所的長美賢建議，美國的亞洲夥伴及盟友需要不斷提高打擊能力，這個對於威脅中國至關重要，比如日本、南韓、台灣、越南、菲律賓、澳大利亞以及印度目前都是計劃擁有1000至2000公里的遠程打擊能力，例如巡航導彈及帶有滑翔炸彈的 F-35 噴氣式飛機。他說，長期以來除了美國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具備對中國發起攻擊的能力，但是如果美國、日本、南韓、台灣、越南、菲律賓、澳大利亞以及印度都具備遠程打擊能力，他們會在綜合能力將會迫使中國進行多線的防禦。而此外，南韓和日本還不斷加強與北約的紐帶，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年初訪問南韓的時候強調擴大核威脅的重要性，日本正在是同北約就該個組織在日本設立聯絡處一事是舉行磋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導。